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小亚。前段时间在上海看了一个罗艾维的展览，这个规模很大，而且做得挺好的。去之前呢，我只是对这个牌子的 logo 略有认知啊，那现在我可以说已经有点了解这个牌子、甚至我可以正确的念出它的名字，叫 罗艾维。 那个展览里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是世界人民念 罗艾维 这个品牌名的视频集锦。
反正就是各种念法是吧？看来岳老师已经认真练习过了，那我们今天争取把所有大牌的名字都念念准。
那顺便也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并不是 罗艾维 或者任何品牌的广告，也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啊，这是一期普通的节目。那说回这个展览，它其实是那种挺传统的品牌历史展，就这个品牌是做皮具起家的，然后后面开店扩张了，有一些经典的单品被大家喜欢了，然后走向时尚化，有一些艺术家的合作。可能所有同类的奢侈品品牌都可以走这么一个路线介绍下来。那里面呢也有会把所有工序都掰开揉碎的一个解说环节，那从零件到成品看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整个展览走到最后呢，不能免俗的会有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因为这次是品牌自己搞展览嘛，所以说基本不卖周边，就是卖一些罗艾维非常普通的经典单品，比如说大象包啊、草编包这些。这个展览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卖的东西呢又很贵，就不由得让人担心起这个项目的 ROI 啊。
操心点多啊，岳老师。这个展嘛，一看就是一个品牌宣传为主，对吧？而且也是为之后上海它的那个门店做个预热，所以不太可能考虑回收成本这个问题。而且在罗艾维这边呢，做展的预算和卖货的收入肯定完全是两条线的，你就不用为这个资本主义大户来担心了。
也是啊。不过看完这么一个标准的奢侈品展览，也会让我想到目前很多奢侈品品牌在光鲜的品牌形象背后呢，实际上都是一个承压的状态。如果看新闻的话，过去几年这个行业有不少的好消息，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奢侈品是比较少，就是很坚挺，甚至实现了快速复苏的行业。另外呢，很多奢侈品品牌尤其顶级品牌、都在提价，然后也为他们的母公司带来了新一轮的利润上涨。
所以你说这个承压在哪里呢？压力
压力主要来自于库存啊，尤其是一些卖不掉的库存。这可能有点反直觉，因为我们在中国市场嘛，可能总觉得像顶奢品牌的一些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实际上呢可能未必如此。另外一方面呢，如何处理积压库存对于奢侈品来说又是一个很复杂要兼顾里子和面子的问题。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卖不掉的奢侈品去哪了这个问题出发，分四个部分来看一下奢侈品品牌到底怎么解决日益严重的库存问题。首先呢，我们还是明确一下现状，就这些头部奢侈品牌库存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接下来呢，我们会介绍几种水面上的常见的清库存手段，比如说奥特莱斯。那有些顶奢品牌呢，还会对库存产品做特别破坏性的处置。那我们还会讲一个水面下的渠道，就是让品牌自己有点为难的灰色市场。
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的源头，来聊一聊奢侈品库存和时尚化的关系。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先说说第一部分吧，这个反直觉的库存问题。这个奢侈品的库存到底有多少啊？
好在大部分的奢侈品集团都是上市公司，而且上市都比较早，所以除了像 Chanel 这些坚持不上市的品牌，所以说翻翻财报呢还是有所收获的。这里要先说一个核心的会计学上的概念，叫做存货跌价准备。奢侈品的存货呢，粗略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好卖的商品，只是暂时还没卖出去。另一类呢，就是我们要真正讨论的难题，就是那些因为的过时而很难卖出去，或者说有破损以及价值高于成本的库存。这个在财报里面就叫存货跌价准备。当然存货跌价准备里面除了一些成品，也包括就是处理不好的原材料的部分，但是财报里面没有那么细啊，所以我们只能借助这个指标大致揣摩一下各家的状况。具体呢，我们会看三个数，首先是存货跌价的总量，第二就是存货跌价在总存货当中的占比，第三就是存货跌价部分和总销售额的比值。那这三个数据呢，能够大致帮我们理解这些奢侈品品牌的库存情况。
没想到岳老师，我们突然又回到了会计学101的课堂。
我们怎么经常去上会计学啊？那其实会计学部分呢，刚才已经讲完了。这没听明白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直接讲一些结论。这次呢，是看了七家上市的奢侈品公司的财报当中相关部分。这七家公司分别是 LVMH、 爱马仕、开云集团、 Prada、 Burberry、 Tapestry 以及 Moncler。
像开云集团和 Tapestry 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讲轻奢的那期节目里边都已经提到过了。开云的话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然后 Tapestry 呢里边主要就是 Coach 还有 MK。 那 LVMH 呢最有名的就是 LV 了。
这里可以挑一些有意思的结论跟大家讲讲。首先呢，这七家公司从这个存货跌价准备上面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爱马仕、开云和 Moncler 是一类，它 他们的这个存货跌价总量呢很多，而且在总存货和销售收入当中占比相对比较高。比如说 Moncler 它的存货跌价相当于它收入的 37%。
哇，这么高。
嗯，挺高的。 LVMH、 Prada 和 Burberry 又是一类，他们的数据总体上比较健康，不过 LVMH 其实总量是很大的，只不过是因为它销售的盘子很大，就是显不出来。
它总值比较高但占比低。
那 Tapestry 自己是单独一类，它的这个存货跌价准备非常的小。
嗯，其实在轻奢那期里面我们也讲过大致的原因了，就是因为他旗下的那些品牌本来就不是很奢，而且他们特别重视像奥莱这样的折扣渠道，所以反而这个存货跌价准备这个数字管理的比较好。
是的，这是第一组结论。第二组结论呢，我们会看一下过去十年来这七个集团在存货跌价的变化。就看一个指标吧，就是存货跌价之于总收入的占比。在这方面呢， LVMH、 Prada、 Burberry 和 Tapestry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Tapestry 就是非常稳定的低啊，它可以做到存货跌价的部分只占总收入的不到 1%，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们这个销售策略还有这个净销存的整个整套流程是比较稳定的。
嗯，是的。在这个指标上面最厉害其实不是 Tapestry， 我觉得最厉害应该是爱马仕。它2014年这个比值是 10.79%，
还是有点的，对吧？
有一点。但是到2023年是下跌了，跌到了 6.38%、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在控制存货跌价的规模的。那堪舆和 Moncler 是反过来的，他们在十年间的存货跌价部分至于总收入占比出现了上升，那其实说明他们这个存货问题尤其这些年是相对更严重一些的。
嗯，相当于爱马仕是在过去十年里边改善了自己的这个存货或者是库存问题。
是的。
这么来看刚才两个结论的话加在一起，我感觉这个 Moncler 不太乐观啊，对吧？这个目前的情况也不太好，过去十年又是在恶化的。不过稍微可以找个理由，就是他们毕竟卖的是这个羽绒服嘛，它这是它的核心的一个业务，毕竟只是一个一年只能穿一季的这个产品，它天生是有一些销售的劣势的。
嗯，但它也是奢侈品品牌，就是它确实得重视这个问题。最后一组结论是我们看过去一年间，就是从2022年到2023年这个一年的范围内存货跌价至于总收入的这个占比变化。奢侈品里面呢受影响比较大的是开云，它的这个指标从 6.6% 涨到了 7.8%， 就是有点上升的。那 LVMH 和 Prada 呢这个指标有非常微小的涨幅，而其他品牌都是下跌的。
所以这组结论就是其实从2022年年底很多品牌都意识到了库存的问题，做了相应的一些处理，但是呢开云的表现不太好。
我们也看到今年二月份堪云在年度财务电话会上面提到说呢，他们希望进一步改善这个品牌的运营模式，尤其是 GUCCI 的，但是提出的方案里面既包括了提升供应链效率，也包括说要减少折扣，以及从今年开始要关闭部分 GUCCI 的奥莱店。这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匪夷所思，
左右互搏了，对吧？哎，那简单总结一下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就是看了财报的数据，然后分析了一下七家不同的奢侈品集团的存货跌价准备这个指标的一些变化。那被列为跌价准备的存货当中呢，很多就是卖不出去的产品。从总的分析结果来看呢，爱马仕不愧是爱马仕，还是很稳定的。然后 Tapestry 呢，不愧是这个轻奢当中的王者。但是最为这个过时存货头疼的呢，反而是 Moncler 和开云集团。
算了半天数可以发现各家的库存问题这个差异还挺大的，但是每个品牌都显然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节目接下来的主要篇幅呢，就是介绍各个品牌是怎么处理这些过时的库存。肖老师啊，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奢侈品集团里面上班，老板让你来处理这个问题，你可能会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呢？
好突然的这个角色扮演啊，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条职业道路。我第一时间想到嘛，就是去奥特莱斯卖呀，这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多开两个奥莱店，是吧？
嗯，奥特莱斯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肖老师之前在边角聊节目里面也专门聊过一期了，已经有了很多知识储备，所以说我们先不说这个。
好，先不说 OK
啊，对，说出两种其他的方案。首先我们在前面的数据分析里也发现了爱马仕在解决库存问题方面还挺厉害的，你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爱马仕有什么奥莱店嘛？
不可想象啊。
当然这有可能是一种品牌自身的经营策略的决定，因为折扣店对于高端品牌的形象和价格体系都是有杀伤力的嘛。但是呢，爱马仕其实有他自己更擅长的解决存货的方式，而且是在日常经营中潜移默化的就能处理掉。
莫不是传说中的配货？
Bingo， 就是配货。所谓配货呢，就是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假设你想买一个80000块的爱马仕包，然后这个销售的人员就会暗示你再买点什么吧，
走进爱马仕的世界。
对，你就同时在买进了6到8万的爱马仕小件，正正走进了爱马仕的世界。其实爱马仕最有价值的产品呢，就是这些很经典的皮具包袋， 这部分的需求是长期稳定的存在，而且是真正的供不应求。可以说这个品牌在这个部分就不会存在任何的存货问题。那容易出现存货问题呢，反而就是配饰、成衣、腕表这些非核心的类目。虽然爱马仕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配货制度，但它就是一个已经实际运行了很久的线上销售策略，不管是用来区分忠诚消费者也好，还是说提升业绩也好，总之啊，爱马仕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实现了几乎所有品类的均衡销售以及库存清理，就是他让消费者帮他买走了一大批这个动销很差的产品。
据说啊，现在不仅是爱马仕，就像 Chanel 啊、Celine 啊这种有些热门款的包袋，他们也开始走配货的制度了。可见大家嘴上都不承认，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
我觉得配货这个制度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在表面上是完全合规的，而且连带出售的商品也是完全的正价，
自觉自愿是吧？
利用的就是这个商品本身比较优质，以及品牌本身是有吸引力的，就是让人边抱怨边买单。所以在所有的库存清理手段里面，它也是比较有奢侈品行业特色的一个。那接下来说第二个，其实大家也挺熟悉的，就是各种限定的内购促销，它名义上可以叫什么内购会啊、 VIP 活动啊、员工折扣啊等等。总之呢，就是要留给很熟悉这个品牌的人的一个机会。像 LV 爱马仕这样顶奢品牌呢，如果说有官方认可的打折机会，那么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类的内购会。
其实内购会已经完全不局限于奢侈品品牌了，你像 Apple 啊或者 Lululemon 这样常规的消费品品牌也经常搞内购了嘛。
当然奢侈品品牌内购促销会更集中于比较过季的产品，或者是类似于门店展示的样品。其实这样的库存，像爱马仕依然会严格的控制规模，走那种非常传统的邀请制，和配货类似，这种模式可以很好的保持品牌在一些核心用户心中的形象，至少让 VIP 们始终能有一种特权感。
所以像你刚讲这个内购这种模式的话，它在整个这个销售数字上的占比到底有多少？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愿意公布这个部分的数据啊。事实上我看财报的时候发现啊，奢侈品品牌对于尾货和折扣渠道的信息披露都十分十分有限，显然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很有损于自己的品牌形象的，
伤面子的。
不过有一篇行业报道测算说，爱马仕每年通过内购促销获得收入可以超过1亿欧元，
听上去蛮多啊。但是爱马仕2023年总收入是134亿欧元，所以1%都不到，对吧？了胜于无
啊，蚊子腿也是肉啊。那走完了配货和内购这些基本上不损害品牌形象的方案呢，接下来品牌能够考虑的销售渠道就是你前面说的奥特莱斯了。这再次诚意向大家推荐边角聊的那期节目啊，信息量很大，以至于我能说的已经不多了，只能帮大家复述一些节目的重点。
感谢你对这个李老师的这个嘉宾的安利啊。
那首先各个品牌的奥莱店情况是有点不一样的，有些品牌比如说 Burberry， 他们的奥莱门店是基本只出售自家的库存以及全球各地其他渠道退下来的货，这货行业里面叫 B 品，然后价格也会高一点。也有一些品牌门店呢，还会加售一些专门为奥莱渠道设计生产的商品，俗称奥莱款。这个方面做的最猛就是 Tapestry 啊，或者 Ralph Lauren 这种美式轻奢品牌。那如果说你走进一个奥莱店，想专门去淘一些 B 品，可以放心大胆走到店里问导购，这些导购是愿意帮你找的。
跟那期节目里面学到的最有用的一个实用的知识。
对，要张口问啊。其次就是呢，因为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都不太好，所以奥莱作为一个大众有认知的一个折扣渠道，反而变成一个很好的生意。有一些专门运营这种渠道的公司，也有从传统百货转型过来那种集团品牌，比如上海最厉害是那个青浦奥莱嘛，它就是百联集团的。和一般的商业地产项目一样，奥莱也要重视自己的选址和招商。那有些新开的项目呢，会花比较大的精力去招揽至少是一个 coach 级别或者更高级别的品牌。而像比较火爆项目呢，运营方也会给这入驻的品牌提要求，比如说你这个店里不能全是特别过季的款式，以及你的折扣要给力。像伊欧莱和英国比斯特购物村那个运营方 Value Retail， 他们对于入驻品牌的平均折扣要求呢，是要是原价的65折。最后呢，这个节目里面李老师的观点是，对于大部分品牌而言，奥莱的销售额还是一个小水道，这个占比不是太高。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啊，他说的可能是中国的情况，不是全球的。实际上奥莱已经是一个奢侈品越来越重要的渠道了。那看到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底的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贝恩公司的数据说，按照货值计算，10年前全球只有5%的奢侈品是通过奥莱出售的，现在这个比例可以达到13%。另外呢，2019年也有分析机构测算了各个奢侈品品牌门店当中奥莱店的占比 ，Prada 其实算比较高的了，已经占到了16.8%的门店都是奥莱店。那 Van Cleef 这个数字有14.9%， Burberry 有11.3%。 所以不管从货值还是门店数的角度来说，奥尔莱对于这些品牌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渠道。
学习了啊，那小结一下，刚才我们讲了配货、内购和奥莱这三种都是品牌可以自主掌握的来清理存货的渠道。那其中呢，配货是一种官方不承认但是很好用的正价销售的策略，内购呢是一种遮遮掩掩的但是规模也很小的一种打折促销，而奥莱呢主要是留给那些在面子和价格上面更加放得开一些甚至愿意把它当做一种正规的专门渠道来认真经营的品牌。
前面我们说的配货啊、内购和奥莱还都是所谓的销售渠道，在进入到这个部分呢，我们讨论就不再是销售了，而是销毁。
突然变得惊悚了，就怪不得你节目开头说什么破坏性的处置，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价格的破坏性，没想到是字面意义上的破坏。
实际上过去在顶奢品牌集团里面，大家对于这些实在卖不出去的货呢，几乎都是采用破坏性的处理方式作为最后一道手段的。如果你去看这些集团比较早年的财报，会发现他们每年都会披露自己销毁处置了价值多少钱的存货，这看着还是蛮恐怖的。
即使弄坏掉也不给你，这个何必呢，这不倒牛奶吗，是吧。
对，那结果在2018年啊 ，Burberry 就因为披露了这个数字，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他们其实之前一直是披露，但是在这一年呢，突然就火了。很快，2017-18的这个财年里面 ，Burberry 说自己销毁的商品价值是2860万英镑，折算下来相当于20000件经典的 Burberry 风衣。Burberry 销毁的还不只是风衣啊，那2021年因为 Coty 买下了 Burberry 的香水品类经营权，这个公司还要额外再销毁价值1000万英镑的原本自己香水品牌的产品。
说实话，你这个2800万英镑这个数字，就算兑换成纸币，销毁没有那么大的实感。但你说20000件风衣，对吧？那都是实打实的物品，这个销毁的画面还是有点肉痛的。
嗯。后来 Burberry 为了回应大众的愤怒啊，就宣布说我从第二年开始就停止传统的这种销毁多余库存的做法，而且要开始研究什么再利用啊、维修啊、捐赠以及回收处理的这些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产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最终在这种回收体系里面得到妥善处置的话，那么它还是有可能被销毁。我觉得它这个时间点选的很有意思，因为2019年的时候法国正好颁布了一条政策，他说计划在最多4年内要推动禁止销毁所有非食品类的商品，当然也包括这个奢侈品牌常做的衣服、包袋、配饰之类的。这个举措其实最主要限制的是那些快时尚品牌和自营电商嘛。但是因为有了 Burberry 的动作，这个大家就会更关心这个奢侈品牌要怎么做。此后呢，爱马仕果然就表态说啊，我在法国境内会遵守这一政策。开运集团是直接宣布说从2022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再销毁未出售的库存商品。
嗯，这个还只是法国的政策，实际上在2023年年中整个欧盟都开始研究要禁止销毁未出售的纺织品了，就欧盟对于这类的这个监管还是走得比较前面的啊。那一旦这个决议通过的话，那你受到过季库存影响的消费品它的品牌范围会更大。
嗯，是的，如果不销毁又没办法出售的话呢，那品牌首先得特别积极的去改良自己的供应链和生产计划，还有就是要去找这些商品真正的终点站在哪里。这里当然还是有一些常规的做法，比如说像 Coach， 他在2021年的财报里就指出当年他捐了超过5500万美元的商品。那 LVMH 跟一些欧洲本地机构也有合作，他们也说会把库存的商品捐赠给一些就业困难的人群。
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不能卖，对吧，他总会想办法要送掉或者销毁掉，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他那个价格嘛。
是的，2023年底中国市场也有过一个新闻，就是当时甘肃地震了，然后加拿大鹅呢是向当时的震区捐赠了2000件没有水洗标和没有吊牌的羽绒服
啊，对对对
对，然后再加上各种加拿大鹅的其他周边产品，总价值是达到1500万元的一个捐赠。按照这个我们前面说法呢，这个品牌其实就是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处理积压的尾货，然后同时又彰显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啊，因为加拿大鹅确实是一个名牌，所以说产品送到这个地震灾区以后呢，就出现了倒卖的现象，也引发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品牌在把库存商品捐出去的时候，品牌和用户之间很常见一种认识分歧嘛。品牌觉得说我把水洗标和吊牌去掉了，其实就是不再为这些商品负责了，比如说什么保修啊、清洗之类服务肯定没有了。但是用户看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商品嘛。而且因为有这个产品设计原因呢，就大部分品牌标识是没有办法去掉，比如说你不可能在这个加拿大鹅这个 logo 上剪一刀，这个羽绒服肯定就没法穿了嘛。
还是认识它的。
哎，对的。 所以说对于使用者来说呢，整个商品的品牌价值还是存在的，那么转卖就是有利可图的。
嗯，所以品牌想象当中是把捐赠作为这个产品出路的最后一站了，但实际上也有可能还是个中转站。
所以说有些品牌呢也会探索更具破坏性的做法，比如说直接捐赠原料，或者要求这个使用者必须把这个成品拆掉。这种情况呢，往往出现在奢侈品品牌跟比如说一些艺术设计院校的合作里面。比如说2009年 LV 就赞助过帕森斯设计学院的一个学生项目，他们捐了一批样品服装，学生们就直接把这些衣服剪碎，然后做成一个毯子，再启动一个慈善拍卖，作为一种艺术品卖掉。 Gucci 在2018年启动的一个叫 Gucci Up 的项目里面提到说，品牌也会从供应商手里面去收购那些滞销的布料皮革，把品牌标识去掉以后再捐赠给非营利组织。 Gucci 自己也会利用余料生产一些创意的产品，像 LVMH 也投资了一个类似的专门出售品牌滞销织物面料的一个电商网站。
虽然是面料对吧，但是绕了一圈还是回到这个二手上面来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奢侈品品牌它往往有自己的坚持，你像销毁啊，或者捐赠啊，或者重新设计，这些做法其实和公众对于奢侈品的认知有挺大差距的。但如果你是个忠实消费者的话，有可能会比较理解或者认同这种做法，因为它不管怎么样是为了要守住它这个品牌的这个调性或者这个价格的底线吧。但如果是要向更大的这个消费者的群体来介绍品牌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就需要更多的沟通，还有更完善的处置方案，不然人家就会有像 Burberry 那种情况的误解嘛。
那在整个大的纺织品行业里面，奢侈品品牌可以说是最有动力和最有能力做成这些事情的。那如果说连他们都做不好，很难想象当欧盟的这个存货处理禁令真的开始执行以后，那些更大众化的零售品牌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要讲一讲奢侈品行业的水下生意，它有很多种名字和形式啊，比如说水货、代购、灰色市场、平行进口等等。它其实本质上说的都是有一定数量级的品牌商品流出了品牌自己所管辖的销售渠道，在未经品牌授权的渠道完成了二次销售。
商品本身是真的，但是销售的过程当中这个品牌是不认可这种销售过程的，
就是商品是白的但是渠道是黑的，所以是一个灰色市场嘛。
嗯，
这个模式最初兴起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收藏目的的，因为有些像日本的消费者呢，他可能会很喜欢一些已经倒闭的意大利品牌，所以呢，这个就专门有人在意大利以个人或者小经销商身份去扫货，再转回日本出售。对于品牌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库存清理，尤其他如果这个品牌已经倒闭了，他还可能获得一些收入。但是目前呢，全球奢侈品水货的很大一部分需求已经流向了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本来就对奢侈品很感兴趣嘛，在考虑到之前中外产品的价差啊、汇率变动、免税政策还是很诱人的。
嗯，主要是这个价差。法国巴黎银行呢，它在2017年有一个研究数据，说当时中国与法国还有意大利啊，在同类的奢侈品上面，他们的价差可以达到 40% 以上。另外法国和意大利它的个人奢侈品购买的销售额当中呢， 70% 是来自海外消费者的，那么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消费者。所以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欧洲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奢侈品的折扣销售场，那如果你去奥莱去买奢侈品的话，就相当于打个折上折，
所以是要去欧洲的奥莱。那如果是旅行者自己购买的话，这部分市场的天花板就不仅局限于个人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取决于整个出境游的人数和次数嘛，
还是比较有限的。
哎，相对有限。但是如果是一些身处本地的代购人士，那这个市场空间就一下打开了。而因为有比较好的利润空间，所以从个人行为的小打小闹逐渐升级成公司和经销网络也是有可能的。
啊，所以你就是说这个灰色市场为什么会比较变成个市场或者被大家注意到，是因为它实在这个有利可图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它形成规模了。
是的。
嗯，所以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
嗯，依旧是法国巴黎银行的研究啊。他们认为这个灰色市场可以占到全球奢侈品总销售额的5%到10%、
哦、
也不算特别小的嘛。而且根据品类国别不同肯定会有一些差异。品类方面呢，像原本动销就比较差的腕表其实是灰色市场的一个重灾区。国别方面，意大利受这类水货的影响会更大，因为意大利本身就是有奢侈品消费和销售传统的一个国家，它门店很多，相应的漏洞甚至合谋现象也会变得更多。有一个时尚媒体叫 NSS Magazine， 他就援引过一位品牌人士的话说，在意大利有些奢侈品门店的销售额度被品牌定得很高，只靠本地消费基本上没有办法完成任务，如果没有水货这种幽灵经济，这些门店甚至无法维持下去。许许多多门店加在一起，可以说整个意大利奢侈品市场都是有水分的。
感觉格局一下子大起来了。那岳老师来说说这个具体这个灰色市场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吧。
代购可能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靠人嘛，去门店选货，然后因为选的货比较多，它就会形成一单比较大额的消费。那门店对于这种阔绰的常客呢，可能会给一些折扣。代购自己出国的时候呢，会先把这些东西办理退税的手续，然后把货带出去，再想办法通过国内的海关，再给国内消费者在欧洲价格水平上面加价出售。
这个还属于一个出售人力的这个跑单帮这种形式啊。
哎，对，
整个流程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一些搬运的物流成本，但是呢，它享受了欧洲的免税制度，然后门店呢给予它大额的销售折扣，然后再有自己加价的这个空间，所以它这个方式能够可行。另外呢，很多代购都是预售制，就是先款后货的，所以现金流层面呢也有很大的优势。
嗯，是的，这是一类常规的方案。还有一种模式叫并行订购。这假设啊，我是一个水货经销商，想搞一批品牌的货，我就可以去联系一个已经获得品牌正规授权的门店，就是让他这个门店下单的时候，连同我的需求一起向品牌方下单去拿货。货拿到手了以后，我就直接以零售价把我要的这个部分买断拿走，门店有可能再给我点折扣啊。但是他轻松地完成了自己的销售目标，而且赚到了这个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大部分价差。
嗯，这个是典型的钻空子、钻漏洞了，就是只要你有经销商这个模式，其实就很难完全杜绝这样的情况。但反过来说啊，如果品牌的销售渠道全都是直营的话，它不开放经销商的参与，就有可能相对会有效地遏制下这类所谓的平行订购。
爱马仕、LV 和 Chanel 确实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们的产品很少有这种就是成体系的水货，市场上其实反而是 A 货、仿品这些更多一些。其他的品牌对于经销网络名义上面在授权监管上面都是抓得很紧的，但是根据 NSS 的这篇报道，这种松紧程度根据市场的周期会有一些变化。如果说这个年景很好，品牌自己都卖不过来的时候，它就会控制批发和分销的模式。那如果说库存积压太多，需要尽可能出清的话，品牌对于批发和分销的态度就会更开放。那如果说销售情况实在太糟了，那么水货商也有可能登堂入室啊，获得跟其他经销商类似的地位，他们可以甚至直接参与一些订购会啊，或者去展厅去看新品。
所以品牌对于这类非正规的，我们说的相对中性一点，非正规的销售其实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们也要利用这些灰色市场来管理库存和销售指标。听上去很像一个水龙头啊，就你需要用的时候开一下，不用的时候就给它关上。
今天又斗胆讨论一些平时未曾特别涉足过的领域，学习了很多清仓小技巧，智慧了很多国际大品牌。最后我们总结分析一下吧，对奢侈品牌而言，如何根据市场的变动调整自己的库存和生产计划，一直是挺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卖不掉的库存，品牌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挑选几类渠道将他们送走。一类是销售渠道，包括但不限于配货、内购和奥特莱斯。一类是处理渠道，包括但不限于销毁、捐赠、再生处理以及变成一些有可持续概念的产品。还有一类就是灰色渠道，通过人形代购网络或者成规模的水货经销商把产品卖掉。
其实对于所有的零售品牌而言，管理库存和生产还有销售计划都是一个难题，对吧？持久的难题。但为什么奢侈品的这些操作听起来就总让人觉得特别拧巴？
首先还是因为他们就是奢侈品牌啊，至少在名义上必须尊重品牌的形象、历史和传统，所以他们很难为了单纯的销售目标选择一些更高效的方案，甚至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现在全世界的电商发展速度都不算很慢了，但是奢侈品品牌还是会提出说要以门店优先，甚至有些品牌会针对最富有的一批消费者搞那种传统的沙龙型门店去做什么一对一服务等等。库存积压呢，其实就是为了品牌保护面子要付出的一点点代价。其次呢，就是绝大多数奢侈品品牌虽然是以耐用的这种皮具啊、包袋起家，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涉足像服饰啊、配饰，甚至像香氛、化妆品这样需要更快动销的品类。不管是销售速度还是销售目标，这个都没有办法只靠传统的品牌故事和 logo 来实现的。品牌前所未有的需要那种像创意总监啊、时尚元素的介入和更迭，必须要让消费者从产品感知到这个品牌有这些变化，才会更好的带来销售。
那这个就会落入时尚行业的这个经典圈套，就你这个产品可以一下子变得很畅销，但是过期的速度也会比过去来得更快，那品牌手中会多出一些比以往更鲜明也更难处理的一些商品库存，但如果折价卖这些东西呢，总有一种人走茶凉的感觉。
最后呢，就是这些奢侈品公司的上市公司身份，作为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很有可能引发争议，那每年的运营策略和销售数据也都被放到聚光灯下，还要兼顾自己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而过期库存作为一个联动的其他项目本身又很难改善指标，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些公司上市年限大多都在10年以上了，照理来说已经很适应这种被关注的压力了。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如何有效的管理库存，让更多的原材料变成合适的商品，物尽其用，还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如果说过去奢侈品商业模式的成功关键是长期保持供给低于需求，让顾客来追随品牌成长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中越来越多卖不出去的高价商品，也正是品牌在复苏繁荣中迷失自我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商业就是这样。